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吕花花讲古诗第45期开始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诗人呢，叫崔道融。崔道融这个名字你是不是很陌生？对不对？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他写的诗歌。他是一位唐朝的诗人。他呢生活于晚唐时期，他生活的年代还遇到了黄巢起义。我们知道，就黄巢起义之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唐朝就被推翻了，然后就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其实在唐朝末期它是一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但是呢尽管在这样的年代，人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然后有一种也有这样一种田园美好的生活。我们来看看崔道融写的诗好不好？我们先看看他写的这首《栖居集市》，还是先请小助理给我们念一下吧。
《栖居集市》，唐·崔道融。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小童疑是有村客，即向柴门去却关。
所以咱们来看这首诗，你知道这首诗讲的是个什么场景吗？我们好久没背绝句了哈。这就是一首七言绝句，你知道这个讲的是什么场景吗？不知道。首先，栖居集市，栖居呢就是在西边的村舍，知道了吗？集市呢，你拿笔记一下，这个集市就是即兴创作，就是对眼前的事物情景有所感触而进行的创作，明白了吗？这就是集市。其实如果我们现代化来讲，就是我在西边住着的时候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东西，明白了吧？有点像咱们现在说随感，就是这个意思。说篱外谁家不系船，篱外是什么呀？因为在对篱笆，然后说村外的村间的屋外就是篱笆外，有条小河弯弯曲曲，是不是？不知谁家的小船没有系上绳缆，明白了吗？就谁家不系船，就谁家的船没有系上，然后在那个小河上飘飘荡荡，对不对？所以就春风吹入钓鱼湾，春风吹什么入钓鱼湾啊？
就是把船。
对，吹着小船，飘飘悠悠，慢慢的飘进了钓鱼的河湾，是不是？这是一个特别动态的场景。我们在唐诗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吧。然后再看后面啊，说小童疑是有村客，即向柴门去却关，是什么呀？小童就是小孩儿，小孩子看到那条船了，对不对？所以他整首诗是以船为背景来写的吧？
就是说那些小孩子吧，看到了就特别高兴，就以为是邻村的客人忽然到来，他就急急忙忙奔向柴门，赶紧把闭着柴门打开。
对，所以你看他整首诗啊，首先这首诗的场景是不是非常短？对吧？非常的就有点像动画片，就我们现在看动画片，就是在那个一个小河上面有一艘船，没有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家船没有系好了，然后他就在那个河上那么飘飘荡荡，对不对？然后春风吹着那条船就进了这个钓鱼湾，然后有一个小孩呢看见这条船了，因为他个子矮，他只能看到有一个船来，他看不见人，对不对？所以他以为是有人来了，就赶紧去开门去了，就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写的是不是特别生动有趣？所以就是唐诗啊，他到了后期以后，他就越来越知道诗人啊，创作者就越来越知道我要找一条线把它从头贯穿。那这首诗他从头贯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不系船，是不是？就这个不系船给整个把这整个画面都给一下子给 变得生动起来，有活力起来，对不对？嗯，所以其实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首诗，第一个呢是因为明天是周末，周五了，对不对？周五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幸福地享受自己的周末时光。另外呢，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关于写作的。嗯，写作对你来说你觉得难不难？说实话。
我觉得还行吧，也不是特别难，也不是特别简单，
也不是特别简单，那就说明还是有一点难的，对吧？其实写作啊，对于小朋友还有大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虽然我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真的我小的时候看到题目就可以洋洋洒洒写，从来不打草稿的。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之前是做编辑的，然后我跟非常多想写好作文的小朋友沟通，发现啊，写作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可以认真的探讨一下。就是妈妈不是教你画过思维导图吗？你可以把这个写作这个事儿去画一个思维导图。然后因为我之前跟好多这样的小朋友沟通过，我发现其实小朋友害怕写作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的感受不够灵敏，对不对？其实你们的感受是最灵敏的，对吧？比如说你遇到悲伤的事情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悲伤，然后遇到难过的遇到开心的事情又非常的雀跃，你们的反应是最灵敏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是有感受的，而且你们也是有积累的。比如你开心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像吃了一颗糖一样，是不是？是有生活积累的。但是为什么一落到笔头，好像整个人跟失忆了一样，脑子一片空白，是不是？什么都写不出来，这是为什么？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比如你让我那个写个小练笔吧，我就觉得脑子里就会画出来一行字儿，那行字儿是我不想写。
对，所以你这个反馈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啊，先给自己画个思维导图，明白吗？咱们先来，比如说妈妈今天跟你画这个思维导图，我们先把写作放在中间这两个字，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写作对于你来说它到底是什么，好不好？然后你这个是什么呢？是写作为什么难，对不对？这就写作困难，咱们管这个叫写作困难症，好吗？我们把它叫写作困难症。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写作困难症。那你刚才就非常好的回答了我，就是写作，因为你在写之前你就会认为写作非常难，你给了自己一个这样的心理预设，
脑子里一行字儿，我不想写。
对，我不想写，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曲子真的很有春风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会有我不想写这样的感觉呢？
因为
对，我们刚才说了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的感觉和我的感觉都是觉得写作吧耗的时间太长了
啊。
就是那天我做英语的听力题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小短文，我就看了那个翻译，说那个有一个小故事，开头是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平，我首先要说一件事，做个小学生可真不容易呀，就是每天要上很多很多的课，然后晚上回家之后还有一大堆作业要做，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是觉得他浪费时间，所以你不想写，对吗？哦，原来你是这个原因啊。
对，
那这不就很好解决了吗？是不是？所以你要告诉妈妈这个原因。原本今天咱们要背两首诗的，那你就可以背一首了呀，我们可以减负啊，对不对？如果是这个原因，那写作一点都不可怕，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翻过来讲啊，就是说来讲这件事，就是我们今天画的这个思维导图。你刚才给我讲了写作困难症是什么，对不对？其实写作困难症对你来说，是因为你觉得浪费时间，不能去玩儿， 对吗？
就是不不能看那些课外书呀，什么去跟两个妹妹玩呀，
嗯，好的，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写作是什么，所以你才觉得它浪费时间。当你知道写作非常重要的时候，你就会认真去写了，你会觉得它比跟妹妹玩要有意思。为什么呢？你看啊，嗯，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你这样认为，是不是就不会有作家这个职业了？是因为你不知道写作的乐趣是什么，对不对？嗯，我先来给你讲讲啊，写作最一开始到底写作是什么呢？其实人类啊，最初写作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比如说原始社会的时候，今天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人可能一群人才能打一条鱼，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一个人他打的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说，哎，今天我打了两条鱼，做一个就两读点两个点，或者绑两个绳儿，就是记下来我打了两条鱼。明天呢又打猎打了一头牛，然后 OK 再绑个绳儿就是三了，明白了吗？所以这样最早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写作的开端，就是为了记录我今天打了两条鱼，明天打了两头牛，然后后天又打了三只羊，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罗琳写《哈利波特》就是，我觉得也是记录下来。
对，就是他记录下来脑子里突然的那个灵感。
我觉得就是我忘了我是在哪看见的，应该是第八本最后的那个介绍吧。然后就那个里面就中文嘛，写那个说那个罗琳写这七本书的原因是，我记得是因为就是他有一次坐火车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突然似乎看见火车窗外站着一个瘦小的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然后就那个，然后就顺着这个思路，那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出来了。
是的，这就是写作，非常棒，你这个例子举的。然后你知道，就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就不会局限于说我今天打鱼明天打牛的事儿，他就把这个事儿啊写得更有趣了，明白吧？他就会记录一些什么，我今天是怎么打到这头牛的，我为什么要打这头牛，我打完这头牛我是怎么处理的，明白了吗？这样慢慢的呢，
就写得更细，
对，写得也更加有趣了，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写作的开始。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如果你觉得浪费时间，你可以把你的写作写短点，明白了吗？如果你有一天时间很充裕，就可以把它写长点。所以呢，我觉得最一开始啊，我希望大家的写作啊，能够从记录开始，记录一个心情，记录一个场景。比如说你今天，你就可以写，今天我学习了一首诗，我很喜欢。对吧？或者是今天我吃了一道菜很好吃，今天妈妈给了我一个棒棒糖，非常好。
我今天又得到了一本新的哈利波特，非常开心。
对，所以就是写作就是这样从一点点记录开始的。我们不怕简单，我们怕的是记不住。然后比如说这个其实就是日记，比如说3月26号妈妈新给了我一本哈利波特，对不对？然后3月27号哈利波特我看了一行，是不是？然后3月28号哈利波特我快看完了，或者我看了两段，是不是？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记录的过程，你再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小朋友的写作，还有害怕困难的人，首先要找到写作的乐趣。你要知道，写作它并不是说为了应付差事的，它是为了记录我们的生命的。你知道，你看我们上个星期去看那树玉兰花都还开着，而且非常漂亮，对不对？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今天再去看，基本上就没有了吧，花都谢了。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你每天过的一分一秒看似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当你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你的人生就会很有意思了，是不是？这是不是写作的意义，对吧？然后哪怕你就像妈妈说的这样，你一天就记那么一段话，比如我今天吃了一个棒棒糖，你时间长了你发现，哇塞，一年365天我只有2天才吃到了棒棒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很有意思了？ 是不是？
嗯，
对吧？或者比如说看哈利波特，哎，我今天看哈利波特的心情居然是这样的，我那天看到了什么，对不对？所以，
就是，
嗯，
我就跟你说，本来就是我第一次看第一本哈利波特的时候吧，
嗯，
就是心情非常非常的，
嗯，
觉得太好看了，太有意思了，我终于读到一本我喜欢的书了。
嗯，
结果读到第三本的时候，心情一下子下来了。为啥呢？
嗯，
读到第三本课后的时候吧，就是，哈利见到他教父了。
嗯，
然后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教父是个犯人呢，结果读到最后知道了。他是一个被冤枉的人，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呢，就我们先从一句话写日记开始，好不好？
嗯，
希望你能够坚持下来，然后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个漂亮的本本，然后你每天把这个日记坚持下来，好吗？嗯，哪怕一句话都可以，妈妈不怕短的，你也不怕短，然后一定要有内容，慢慢慢慢你发现它的乐趣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记录的更详细，或者你那天时间给自己比较多的时候，你觉得写作这个事儿有趣了，以前你可能就给写作10分钟，好，我10分钟搞定它，对不对？当你有一天发现它有趣的时候，你就可以半个小时写了，对不对？你就可以把它写的详细一点，你就可以说，今天我学习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叫什么，作者是谁谁谁，诗里讲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故事，你的写作是不是突然变长了？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写得更加详细吧。其实这个详细的过程，这个变逐渐变详细的过程，就是我们汉语发展的过程。你看，我们来看最早，你已经背过《诗经》了，对不对？我们看最早的《诗经》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词语非常的简单。
就那个木瓜，那个就是，只变了几个字，其他字全都一样。然后再到唐诗，就变得详细一点，
对，
但是没有宋词简单。
是的，所以呢，就是，它的词语非常简单，而且情节并不繁复。一直到了，你知道我们的文学其实一直到了明清的时候才有小说。但即使那会儿的小说跟你的哈利波特也比不上，也没有一下子说一个故事讲七八本的，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语言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小朋友写作文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就是说怎么样，你明白了这个过程，你就明白了写作是什么，对不对？而且你也慢慢的明白写作对个人的一个意义。如果有一天，哎，你突然脑子里像 JK 罗琳一样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小男孩的时候，你也会迫不及待的把它记到一张废纸上面，就像李贺一样，对不对？是你慢慢的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写作是一个探宝的过程。我们今天还回过头来讲这首戏剧集市，你说它是不是其实就非常短的一个场景吧？对不对？就是可能今天你用那个日记来写，你当天就能把它写，可能20分钟就能把这件事儿写清楚吧？对不对？说我今天在村头看见一条小船，没有人，肯定是谁家不知道那个系了没系这条船，所以这条船就在河道上乱跑，然后春风呢把它吹到了钓鱼湾，完了呢有一个小孩就看见那个船过来了，他以为船上有人，就赶紧去开门去了。你说好玩不好玩这个场景，对不对？戏剧集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呢，
就是类似哈利波特。
对，就是类似哈利波特的，
讲的简单。
对，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今天背的这首诗非常简单，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就是个示范。我希望呢，所有的跟着我们一起学唐诗的小朋友，不管你今天几岁，或者你是一个成年人，希望你今天能够给自己准备一个笔记本，一定是笔记本，千万不要记在手机上。然后呢，我们开始做小练笔，好不好？就像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哪怕你今天就一句话都非常好，好不好？一定要把它坚持下来，去发现写作的这个乐趣。然后咱们上周就是这一周学了渔父的一个主题，对不对？还有春夏秋冬四时歌，还有诗鬼李贺。所以呢，咱们就是周五的这个练笔呢， 我不会规定字数的，哪怕你就给我写一句，我学习了上周，这周我学习了谁谁谁的诗，我很喜欢都可以，好吗？我们把这个练笔做一下，而且一定要把你想说的话写下来，好不好？不限字数，可以吗？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吕花花讲古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儿记录下来，好吗？好，谢谢大家，
拜拜。